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就是感谢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感谢神这首诗歌是一个瑞典人所写的。这个人，这个作者，他的一生的道路很不容易，经过了很多的波折，他能够写出这首歌感谢神实在不容易。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是一帆风顺的。我今年我到底怎样感谢神？我整年都在做苦瓜脸过日子，我怎样感谢上帝？其实圣经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凡事谢恩。这首歌的作者他写得很不错，他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他连还没有被垂听都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的道路，不论是我祷告神应许也好，不应许也好，神的旨意就在当中成全。他说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我度过风暴，我到底怎样感谢神？可是他说还是要感谢神。海伦凯勒啊，是一个很出名的女教育家，也是一个著作家，她是相当的成功。如果你看看海伦凯勒的生平的话，你不然会发现到海伦凯勒是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这样出名的这个人物呢？我是真的是啊想不通了。可是啊，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一直故作没有鞋子穿，但等到我想起连双脚也没有的人，我又感到幸运之极了。很不容易的一句话，他围坐他没有鞋子穿，可是讲到那些根本连脚都没有的人，他感谢神。他说虽然世界充满了痛苦，但是也充满着著名痛苦的东西。圣经记载了摩西将以色列人带离了埃及地，然后在旷野的旅程的当中，原本以色列人能够很快的就进到迦南地，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摩西，以及啊，他向摩西跟神发怨言，结果神就使到以色列人绕了一个圈子才进入迦南地。那些在摩西在神面前发怨言的那些以色列人，神不让他进去，他要新的一代能够进去，那个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来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民数记第二十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已经接近了40年的时间，大部分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批以色列，好多都已经死在旷野里面，留下的是一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旧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其实是没有两样的，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像他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解释，他们却向着他们的领袖摩西发怨言。很可惜摩西在面对 以色列人发怨言的那个时候，他处理得很不妥当，很不妥当。结果他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将进入迦南地的福分。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这一段故事。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失败里面，我们去学习到底他们为什么失败，我们怎样在我们的一生道路当中避免。我们也要从摩西的身上，我们要看看他为什么在处理以色列人发怨言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会失败呢？为什么他会因着处理这个事情而失去了他进入迦南地的福分？让我们从他的失败里面我们来学习宝贵的功课。我们先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水喝，他们发怨言，这个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的事情。其实早在大概40年前，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发生过了一次。根据出埃及第17章的记载，当以色列人来到寻的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大发怨言。他的怨言的理由跟他的后一代所发的怨言，他都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声言说，如果你摩西，你没有为我解决水的问题，我就用石头把你打死。以色列人忘记了当初神如何借着摩西的杖解决了以色列人缺乏水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的明白，水对于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大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缺水的那种的滋味。我经过缺水的滋味，有时候我们去远住，小的时候要去爬山远住的时候，忘记了把水带在身边，哇，实在很不容易，很难受。因为在干旱的这个天气的里面，水对以色列人何等的重要。可是以色列人他没有想到一点，他们在旷野漂流了这样多年，差不多40年了，大多数的时候以色列神没有使到以色列人缺水。40年的时光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他有的吃有的喝，的确是神的恩典，神保护看顾他们，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以色列人照理来讲应该感谢神才对。其实我们何等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吗？我们住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则过得很平平安安的，我们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这些东西都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发怨言，我们忘记了我们围着这个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感恩。弟兄姐妹，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从母亲的身上被生了下来，我们可不是赤身露体，我们可不是一无所有嘛。 我们能够在这个段这个世界上长大，我们其实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神所预备，神所供应的。我们要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我们要知足，我们也要感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是一个知恩的人，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拥有，我们围着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围着我们所每天所呼吸的氧气，我们感谢神。哎呀，这个氧气怎么不需要感谢神？这氧气是神力，这真的是自然有的，在空气中有的。可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把氧气拿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存留了。我们围着我们的健康感谢神。如果我们要一来数算的话，实在太多。我鼓励大家，弟兄姐妹，您来拿起一张纸好了。我们常常这样做，我跟师母每年12月31号一定要坐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拿起笔来，我们写今年我要为做什么事感恩。当你在开始写的时候，你会越写越多，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恐怕我们一张纸填到满满的都不够。你可以试试看，弟兄姐妹，我们试试看。诗篇提醒我们这样的一句话，在127篇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还难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还难清醒。是真的。生长在美国的我们实在是太丰富了。每当我们稍微缺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宝贵。以色列人在干旱没有水的情况底下，向着摩西发怨言，似乎没有水就是摩西的错。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上面，我们就是指头，就是不是指向我，指头乃是指向别人。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样子。家庭有什么事情发生，做老公的就是指向太太，你呢就是你了，做太太的指向老公，你呢你不对，不是我不对，这个是我们的常情啊。以色列人没有许可指向摩西，他说我们的弟兄神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我出埃及，领我到这坏的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许可。那你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听到这些以色列人在讲这些话，你怎么感受？如果的话，气得不得了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东西它是为了什么？这个整个埋怨就是为了我自己，什么都是我。他没有想到他来到这个地方是神的恩典。他们好像是说，他这个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离开埃及地，都是你不好，都是你摩西，你把我们强迫我们离开埃及地，我们在埃及地可不是很好的嘛。 他们没有忘记这个是恩典，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宗在埃及地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他们忘记了他们老祖宗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如何向神哀声呼求。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知恩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当人过得太过舒服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知恩的人和感恩的人。第二点，我们要学习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要学习不要发怨言，凡事不要发怨言。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正在加底斯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二十章第一节。为了讲这堂道，我做了一个功课，我去寻找加底斯这个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水源丰富的地方，以色列人，可见以色列人他来到这个地方，他缺乏水分，实在是很不寻常。我想也许是神在这个时候就要试验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经过没有水的困苦，他们才能够醒过来，来仰望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到底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处理呢？当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几个方法去做。我们可以以手指就指向别人说，这个是你的不对。我们可以绞尽脑汁，我们在寻找到底有什么什么出路没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呼求，我们告诉神说，神啊，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我应该怎样做。以色列人选择的是怎样的一个方法解决？埋怨。到底埋怨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没有？当问题产生的话，你向你的老板大喊大叫，大喊大叫，问题还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喊叫，你声音越响，是 越大的时候，越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不要埋怨，我们安静的坐下来，这个是得力的一个秘诀。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埋怨不能够解决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摩西在面对群众的压力底下，他和亚伦做了一样事情，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他做什么呢？他离开了会众，到会幕门口，他伏伏在地向神哀求。多少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人生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解决，那个是最重要的。40年在旷野的生涯里面，以色列经历了不少神的恩典，他们很清楚神怎样的带领他们，他们很清楚神如何的供应 他们的需要，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如何的供应玛拿给他们。他们也很清楚神如何的引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他们白天有云柱，而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他看到，他亲眼看到神如何的借着摩西来使他们受到敌人围攻的时候而得胜。他亲耳的听到摩西怎样在旷野里面教导他们，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们经历了神的带领，他们在问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把这些都忘记掉了。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以色列人的这个毛病不是我们的毛病，让我们来学习，无论大事无论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一点怨言都不要发。这个是我们可以跟以色列人学习的两个很宝贵的功课。哪两个呢？第一，我们要成为一个知恩和感恩的人；第二，我们凡事都不要发怨言。接下来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的一个功课。刚才我们提到摩西和亚伦在面临以色列发怨言的时候，两个人来到神的会幕里面，匍匐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这个是摩西一贯的做法。而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和以色列人相处，他从山下下来，他看到以色列人他拜金牛斗，他在那边跳舞的时候他就发起脾气了。如果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话，我们看到他一直围着摩以色列人那种行为而难过，他到最后他怎样处理他里面情绪的问题呢？他就是来到会幕里面匍匐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必须学习无论大事或者小事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人的这个习惯。这一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摩西的心情。摩西是一个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我本身圣经里面没有讲，我本身我自己想象。那一天摩西又难过又愤怒。摩西难过什么呢？摩西难过的是他的姐姐米利暗去世了。圣经只用短短的几个字来描述，我想是有意思在里面的。虽然米利暗在过去啊曾经有他软弱的地方，但是米利暗到底还是摩西的姐姐。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摩西被丢在河边啊，是谁来救摩西呢？是米利暗。他很聪明，他聪明应对，他使到摩西的生命可以保存下来。不但如此啊，摩西还可以在皇宫里面，在法宫宇里面，他还为了摩西安排了一个奶妈，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妈妈来照顾摩西。从小一直到大都是米利暗 跟摩西在一起。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米利暗他的姐姐也跟着摩西一起离开埃及地。我想摩西对姐姐之间的爱是何等的深刻。姐姐去世，摩西难免很难过，可是在难过的时候，偏偏这个那些以色列人又来捣蛋了。如果我是拍电影的话，把这个情景拍下来，我会怎样做呢？我会把镜头从那个摩西的帐篷里面一直向着那帐篷里面拍下去。我在拍，我就把注意力就注视在摩西就坐在椅子里面，在椅子里面发呆。当夫人把水果闯进来给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没有胃口，拿走。他是摩西在那边，这是在那边忧忧愁愁，围着他那姐姐去世很难过。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不知情，不知道摩西是难过。突然间呢，在帐篷的外面就有好多吵闹的声音啊，那些以色列人就愤怒的冲入去，匆匆的就闯进去摩西的帐篷里面。就是一看到摩西，就像摩西擦眼睛，在那边责备摩西。如果是你的话，你怎样做呢？我已经满心里已经是很难受的时候，你进来要来骂我，我当然了，我就愤怒嘛，是不是？这个是人的常情。在做这个愤怒，在做难过的心情。摩西跟亚伦就来到神的会幕的面前俯伏。我们可以想象哈，那个时候摩西亚伦来到神的会幕俯伏，摩西的心情啊，我想摩西不可能，那个时候的摩西不可能他的愤怒他的忧伤就会拿走，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我匍匐在神的面前，摩西没有专心的听神的声音，他就是这样的犯了过失。今天早上我们要以四方面来看摩西的过错，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这个功课有两个步，有两个样。第一个步呢，就是不轻易发怒；第二个步呢，是不骄傲。两个要呢，哪两个要？第一个要相信，第二个要顺服。等一下讲完到时候我要考你们了，听有听进去。有两个不，不轻易发怒，不骄傲，第二个要，第两个要相信神，要顺服神。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不，不轻易发怒。摩西和亚伦来到会幕的面前寻求神，神在第八节里面指示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神指示摩西说，你要吩咐水从磐石出来。可是摩西他的错误在哪里呢？他用杖不是打一下，打了两下。因为这件事情，摩西就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福分。 理由是什么？神给理由啊，理由是因为你不信我，又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神。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年轻的时候他看到埃及人被埃及人在打他的同胞犹太人，他就愤怒几下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他拿着两块神为他预备的两块法板，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的时候，他就看到以色列人在敬拜金牛犊，而且有一些以色列人在那边跳舞欢乐。他在愤怒的之下，他把两个法板甩去了。像摩西这样的个性，也许是你我都会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脾气。如果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控制自己的脾气的话，好多时候我们会成为别人的伤害，也会成为我自己的伤害。摩西和亚伦在召集会众到磐石面前的时候，他以怒气讲出不应该讲的话。他说，你这个背叛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这句话他带有了责备的话，这句话是含有了怒气的话，是含有水气的话。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讲到肉体和灵之间的一个攻击，他这样讲，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摩西是真的是体贴的肉体，他里面的怒气使他做出，使他讲出不应该讲的话。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让，我们应该常常的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不要在脾气上面我们失去控制。当我们在发怒的时候，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控制着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报章上看到很多事情，很多灾难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不被控制所引起的。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这样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有欲望。神的属性就是不轻易发怒。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这个是摩西那一天他看到以色列的在拜金牛犊之后，他很难过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寻求神，告诉神说，神啊，你到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属性。结果神真的是应允他所说的话，他所要求的。他在三十四章六到七节就把他整个属性就带了出来。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个是耶和华的属性，是不轻易发怒。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样功课，不轻易发怒。第二呢，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不要骄傲。 摩西虽然有个性，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为人极其，摩西的人是极其谦和的。这个是民数记第十二章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谦和的摩西也有过世的时候，当摩西在群众的压力底下的时候，就发怒说，你们这些叛逆的人，听我说，我是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接着呢，他就用杖击打的磐石，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他这么做，他这样做啊，不是神指示他的。弟兄姐妹，过去的摩西服事的经验里面，不是摩西使水啊海红海的水分开的，不是摩西供应以色列人玛拿吃，不是摩西供应水给以色列人喝，这些是完全是神的作为。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有恩慈的神，神是看顾以色列人的神。很可惜，经过的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摩西以为是我自己已经行了，我可以，因为我有这支杖，我可以用这支杖来做任何事情。他忘记了一切都是要靠神的，靠人是不能做什么。当一个人以为我自己行的时候，就是他失败开始。真的是，当一个人以为说我什么都行了，就是他的失败注定了。难怪神责备摩西，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他责备摩西说，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摩西的失败是什么？摩西的失败是他没有尊主为大。摩西的失败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行。摩西的失败是他忘记神可以不用摩西来行神迹奇事。摩西以为神一定要用他来行神迹奇事，其实神可以不用摩西来行神迹奇事，神有他自己的方法。骄傲的人相信他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服侍，根本不需要神了。在服侍的施工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谦卑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因为在明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批的领袖，新的领袖上来，我们学习一起谦卑来服侍神。箴言十一章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虚人却有智慧。骄傲会使人忘记神的作为，只靠自己的能力，完全忘记依靠神。骄傲会使一个国家，会使一个社会，会使一个家庭，会使一个教，会使教会离弃了神，不敬畏神。当年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美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尊主为大，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是工作场所或者家中，不要忘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看顾。我们所行的一切不是靠着人的能力，我们所行的一切乃是靠着那全能的神。圣经中启示录里面，老约翰曾经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来责备老底家的教会，他说，你说 我是富足，已经发的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了。当年我们不是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箴言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心存谦卑，进入畏耶和华。第三，我们要相信神。摩西击打了磐石以后，神责备摩西，他说：“因为你不信我。”摩西是一个经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知道神是蛮有能力的神，蛮有权柄的神，蛮有慈爱的神。摩西的经历是从他那一天在荆棘的火焰里面经历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开始。神呼召了摩西后，摩西在服侍的当中也经历到神，他拿着那只杖，就在法老的面前曾经行过神迹奇事。他拿着这只法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过红海，他也打败了敌人。他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面对着以色列的群众，摩西寻求神，神告诉摩西要吩咐磐石，水从磐石出来。摩西却不顺服神。神告诉摩西，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出埃及记17:1-6，这个故事是发生在40年前。同样，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就寻求神，寻求神的时候，可是他不顺服神的带领。他相信的是什么呢？摩西相信的是他手中的杖，而不是那行神迹奇事的神。从过去的经历里面，他以为这支杖就是他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太过相信这支杖了，他不相信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是摩西的失败。在今天不稳定的光景里面，经济光景里面，让我们能够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有信心。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这位神吧。第四点，我们要顺服神。摩西这次的失败，是他不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语，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往往是一个问题。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太过骄傲的，我们不顺服。那顺服很不容易。我们每天读圣经，好多时候我们读的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一回事。神吩咐摩西，你要用口话语吩咐磐石止水出来，摩西却不顺服。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完全对圣经不明白，我们太过熟了，也许我们已经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已经读了好多遍，可是我们所读的经历的是在脑海里面，这个脑海跟心之间是一个距离，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从脑当中、知识当中带到心的里面。巴不得我们来学习，我们是从心里面能够发出来，我们把神的话语应该是放在心里面。骄傲跟顺服是有关联的。 有一天有一艘的战舰在大海中航行，他要进入进到那个岸上的时候，他就行走。那个时候是盲空，到处都是雾，那个雾实在是太浓了，他舰长完全看不到前面 的方向，前面到底是怎样。那一天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微小的灯光在照着，看起来好像是有一艘船在那个地方。舰长就于是就发出，于是就要尝试跟对方联络。突然间他通信员就告诉舰长说，他收到这个信息，这个信息这样写：某某战舰马上向右转30度，这个是命令。舰长不知道这个信号从哪里来，于是他就发出了另外一个信号，他说：我是你是某某战舰的舰长，我命令你向右拐30度，而不是我转30度。结果另外一个信息就过了，传了过来，他说：对不起，我命令你向右拐30度，马上行动，不可延迟。舰长看到了这个信息，气得不得了，他马上就回答说：我不行动，应该是你马上行动，告诉你应该让路给我这艘战舰，不是我让路给你，请问你是谁呢？他回来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是某某水手。我在说你马上向右转30度，避免发生意外，这个是我的命令。哇，你知道这舰长他是高级的官员，他竟然回答，他说：为什么要服你呢？我是某某职位的官员，是你束缚我还是我束缚你？对方又回答说：对不起，我不管你是什么高官，这个是某某水手，我是控制灯台我是灯控制塔上面的水手，你的战舰就要出礁了，我命令你马上向右转30度。舰长一看到的这个信息马上就服了。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我是某某某某的高管，好多时候当生命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顺服？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学习的是顺服那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顺服神。我们要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顺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顺服，我们顺服在主你的话语底下。主啊，好多时候我们太骄傲了，我们没有办法顺服，让我们来学习这功课。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神。求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